第38章，动了逆鳞。陆昭昭被许氏紧紧抱在怀里，小家伙笨拙的抬手摸了摸母亲的头发。
不 let him 怕，凉凉，不怕。
许氏更是哭得厉害。
夫人，侯爷在门外。
登之低声说道。许氏狠狠道：
让他滚出去。
许氏眼中出现一抹杀意，曾经爱的多魔深，此刻就恨得多魔猛烈。
他竟然敢对昭昭下手。
门外陆远泽也挺到了许氏的声音，心头颇有些不悦。许氏这段时日当真不知所谓，是他太宠着他了，让他看不清自己的位置。
娇娇多温柔体贴，锦瑶多么聪慧贴心。
陆远泽强压着火气。
云娘，失火亦不是我所愿，这段时日我会搬回侯府，好好照顾你们母女。
奇怪，明明说好的稍听风院，怎么明的院着火了？说完便离开了小院。昨夜便抓到了纵火之人。是内院厨房的小厮，说是许氏罚了他，他怀恨在心。
哼，那小厮的娘子的二舅舅的儿子是陆景怀的书童。烧死大哥，他抄袭的事就死无对证了。
许氏眼眸微亮。
昭昭，昨夜是大哥护着你吗？
陆昭昭笑眯眯的点着脑袋。
好，大哥，走。
他指着大哥的方向。明德院被烧，昨夜他便搬进了听风院。陆朝朝满脸心疼，大哥昨晚扶着墙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双手都被烫出了血泡。
晏殊，他竟然愿意护着你。
许氏又是欢喜又难受儿子受罪。长子自从出事后变得极其淡漠暴躁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他抱着昭昭便去了隔壁。隔壁堆着许多从明德院拿出来的东西，随处可见的小木马以及儿童常用之物。
这都是明德院拿出来的？
许氏满脸惊讶。
丫鬟点了点头。
大多都是小小姐的东西。
许氏颇为惊讶。
昭昭，你时常来见大哥吗？
昭朝点着小脑袋。带线到陆晏殊，许氏越发震惊。原本瘦骨嶙峋的长子，如今竟是长了肉，若不是依然坐在轮椅上，半点也不像病人。
包大锅锅包包。
许氏还未站稳，陆朝朝便飞扑着过去。
哎。
许氏吓了一跳，儿子全身瘫痪无法行动，晏殊哪里能抱他。
许氏大惊，可更让他震撼的却是，当年被无数太医亲自诊断瘫痪的儿子，竟是抬起了双手接住了小女儿。
小女儿熟悉的窝在大哥怀里，许氏早已惊得回不过神来。
怎么会这样？晏殊，你好转了？
许氏眼泪滑得落下，他哆哆嗦嗦地靠近儿子。他许多年不曾靠近儿子了，自从瘫痪后，陆晏殊拒绝任何人的探视，也不愿见道志亲眼中的绝望和痛惜。他已经许久不曾见到如此平和的长子了。
母亲辛苦了。
陆晏殊嗓音温和，看着母亲眼眶亦有些湿润。
原以为爹娘和睦，却不想
母亲活在欺骗之中，他怎么忍心母亲独自面对。他抬了抬手，昨晚烫伤，手上还包裹着纱布，轻轻提了提腿，已经渐有了力气，只是要恢复到往日的程度大概还需半年。陆元宵昨夜偷喝了米酒，睡到天亮，此刻耷拉着脑袋上前抱走妹妹，让母亲和哥哥叙旧。
以后再也不喝了。
呜，
妹妹差点烧死了。陆晏殊和许氏关了房门，屋内时不时传来许氏压抑的哭声。
嗯。
陆昭昭折纸门，偷听。陆元宵直摇头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才不做偷听之事。
没一会儿便抱着妹妹贴着耳朵趴在门上。屋内隐隐约约传来大哥的声音。
母亲，他越在意什么，咱们便越要摧毁什么。
不止如此，我们还要全身而退。还望母亲能瞒住晏殊好转的消息，残疾之人在他眼中没有利用价值，咱们才能抽身。
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昭昭。他们是想烧死昭昭，母亲心神俱碎，他们好报养陆景瑶。
陆晏殊面色阴沉。
至于听到的事，咱们一定要守口如瓶，保护好他。
陆晏殊神色急，其严肃。他发现他和母亲竟然能听到昭昭的心声。
哇，大哥和娘亲怎么知道扎爹养外事的？大哥和娘真聪明。
大哥威武，大哥霸气，我为大哥。哎呦，许氏猛地打开门，两个小家伙脸蛋着地，摔了个狗吃屎。
糟糕，偷听被发现了。小朝朝无辜地抬起头指了指三哥。
都是三哥报我钱的。
陆元宵龇牙咧嘴。过河拆桥的昭昭妹妹。
不过他们说的听到到底听到什么啊？
保护什么啊？
吃瓜让我吃全啊。陆朝朝一脸抑郁。许氏和陆晏殊对视一眼，又看了眼陆元宵，心中猜测只怕他也能听到。果然晚饭后，陆晏殊将元宵叫到了房中，又被陆晏殊严令禁止不许透露昭昭的心声，一家子才算安心。第二日，许氏并未知会侯府，独自去府衙报了官。许氏有三品诰命之身，府尹极其重视，甚至亲自接见。中午时，当住金鸿书院学子的面，陆景怀的书童被当众抓走。清风霁月的少年郎此刻眉头轻蹙，
请问官爷，这是作何？
我家书童所犯何事？他如今已是秀才，见官不拜。他又是京中有名的天才少年，官差也极给他脸面。此刻正是午膳之时，大门口人来人往。周永侯府报案，陆秀才你家书童命人纵火，火烧侯府大公子，咱们这是要带他去问话呢。说完顿了读，
到时或许会召陆秀才问话，还望陆秀才配合。
陆景怀拳头微微一握，
竟有此事，
那陆某必定配合。陆景怀神色看不出什么，但身边的同窗却开了口，
钟永侯府大公子就是八年前金才艳艳的陆家天才。
说起来你们都姓陆，你们文风又极其相似，当年你还得了个小陆公子称号，搞不好有什么亲戚关系呢。
身侧的周公子戏谑道，哪知陆景怀却是沉了脸，扭头便走。